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经济学人今天的报道，川普的关税遭遇法律挫折，上诉法院的裁决为最高法院的决战埋下了伏笔。这个事儿在全球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假如川普输掉这一场法律战的话，那么整个国际贸易秩序被川普重新调整后又会出现大变局，所以这个对于国际资本市场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来看看经济学人怎么来报道和评论的。川普推崇的关税政策遭受重创，昨天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总统修改美国贸易政策的权利表示质疑，一个月后该法院多数法官维持了由3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的判决，认为川普先生不能单枪匹马地修改美国关税政策，这是否意味着总统被迫做出让步呢？上诉法院的法官表决结果是7-4。判决公布后不到一个小时，川普就在真相平台抨击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一个高度党派化的上诉法院，其裁决将彻底摧毁美国。但他呢，同时强调他会上诉至最高法院，而且期间关税仍然有效，这是上诉法庭的做出的裁决。川普也强调这个期间大家不要着急，仍然有效。联邦巡回法庭很少登上新闻头条，因为他们平均需要几个月才能做出一项裁决。那么这次上诉法院用了29天来对这个上诉案件进行审议，这个速度是非凡的速度。经济学人认为这个也有一些比较特殊，而且呢在昨天的判决当中呢出具了127页的意见书。那么经济学人透露呢，在投赞成票的法官里边呢有乔治布什任命的法官，就他想表达的就是并不是川普说的所谓党派控制，有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而反对者就支持川普的观点里边呢也有奥巴马任命的联邦法官。那么这起案件争议的核心是川普是否有权援引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发布全面的关税，就这个法源依据充不充分。那么在这次判决当中，联邦巡回法院的多数法官认为他超越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设定的范围。根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才有权利征收和征收税款、关税、进口税和消费税，与其他明确授权总统提高关税法规不同，就这个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提到关税、税金、附加税等字眼。法院认为川普就存在一种越权。多数法官认为1971年上诉法院允许尼克松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前身征收 10% 的额外关税来解决国际收支赤字，但是这种适度的附加费持续了不到5个月。法院的裁决书还写道，每次国会将关税政策授权给总统时都会施加明确的程序和实质限制。多数法官更微妙的观点是法律允许某些关税，但不允许川普的这种全面关税。所以昨天判决书他也明确指出，川普的钢铝关税，比如汽车关税，这些专项关税呢是适用于这个国际紧急权利法的，而这种所谓的普遍的对等关税是他越权了的，就这个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没有授权总统做这个决定。那么未来在最高法院，川普上诉的最高法院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经济学人也做了一些展望。他说之前最高法院呢保守派居多，他们支持川普的大规模的改革呢，他引用了一种司法逻辑，就是说地方法院、基层法院的法官不能因为区域性的问题否决总统在全国的这种主张和决策，就你不能因为一个个案把总统在全美的这个都推翻了，你只能做区域性的那样一种判断。从这个角度呢来支持了川普。但是这一次呢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做出的裁决，那么对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来讲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经济学人最后指出，就即使这一次川普败诉了，他还有其他的法律的权利可以在法庭上行使。华尔街日报呢对这个突发重大事件也进行了报道和评论。我们分享他与经济学人 报道不同的地方。《华尔街日报》引述白宫发言人库什塞德的一份声明，声明中称，川普总统依法行使国会赋予他的关税权利，以捍卫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安全免受外国威胁。总统的关税仍然有效，我们期待此事最终取得胜利。上诉法院的裁决中认为，行政部门使用关税的决定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意义，因此政府必须指出国会的明确授权来解释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这项很少被引用的法律通常用于国家紧急状态期间实施制裁和冻结资产。那么这次裁决适用于川普解放日的全球关税，该关税以 10% 为基准，已实施数月，据称旨在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这项裁决也影响了川普声称因美国持续芬太尼危机而合理征收对墨西哥、中国和加拿大的额外的关税。该决定还涵盖了川普所谓的互惠关税，该关税是8月7日对数十个未能在8月1日前与美国政府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生效。你看《华尔街日报》报道啊，它与《经济学人》报道不一样，就假如这个判决啊川普输了的话，中国的芬太尼关税啊也会被取消了 20% 的。那假如芬太尼关税取消了，中国只剩 30% 几的关税了。《华尔街日报》报道最后他这样描述，各州和企业认为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持续组成部分，因此不是什么紧急情况，而芬太尼关税是一种伪装的谈判策略，而不是阻止毒品流动的合法举措。所以根据今天各方面舆论呢，对这个事件的分析和判断，对未来川普的关税法律战这个事儿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对川普而言，所以并不是低风险的事儿。所以未来的一个多月啊会风平浪静，10月14日之前，这是上诉法院给的时间期限，你在这个期间上诉，上诉最高法院他会给个指令，就最高法院在研究期间，你们要么终止关税，要么可以继续维持关税，那又可以延长，就超过10月14日关税执行时间，那么又会迎来一个暂缓期。但是在最高法院最终裁决时候呢，这种潜在的风险是需要啊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大的事件。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标题是“无人制衡的总统吗？”它是一种疑问句。川普第二次执政更趋激进。那么这个报道与第一条我们分享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司法冲突啊是有一定关联的。他这么描述的：川普第二个任期内频繁谈论威权主义，忽视顾问的劝阻，加大对政府机构的控制力，挑战总统权力的传统限制。这个周二的时候啊，川普还专门说了这个独裁的问题。他首先说我不是独裁，第二呢，他说现在美国人呢喜欢独裁，哎，他们希望我做出一些大胆的决策。这是川普他自己对外界一些质疑啊，他做的一些正面回应。《华尔街日报》接着描述，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一些助手曾提醒这位总统，在白宫修建一个宴会厅将迫使他们拆除东翼的一部分，并扰乱日常运作和参观活动。川普表示，无论如何他都要建，合同也交给了白宫选定的建筑商。在川普第一个任期内，政府官员经常在关税、移民、控制美联储等大大小小事情上遏制他的冲动。据白宫官员、川普的盟友和总统观察人士称，在川普第二个任期内试图劝阻他的人变少了。川普第一任期内立法事务的主管马克肖特说，我认为他已经认识到没有什么能真正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最近几天川普再次呼吁取消邮寄投票，并宣布一项新政策，胁迫地方政府放弃无现金保释政策，威胁要向巴尔的摩派遣军队，并表示他也想向纽约、芝加哥派兵。所有这些行动都会超出他的权限。周一，川普朝这个方向采取迄今为止最激进的举措之一，试图将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免职。此举使他与最高法院产生冲突。最高法院明确指出，美联储受到保护，免受直接的政治操纵。在第二个任期进入第七个月之际，川普也开始更频繁地谈论威权主义。他曾在竞选期间 表示自己只会在总统任期的第一天当独裁者。周一椭圆形办公室，川普再次谈及这个主题。本周川普再次在白宫谈及这个主题，称赞了自己在华盛顿特区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他说，很多人在说也许我们喜欢独裁者，他补充道，我不喜欢独裁者，我不是独裁者。很少有助手对川普的这些举动提出异议，反而常有人鼓掌喝彩。自今年一月份上任以来，川普已对顶尖大学、律师事务所、科技媒体公司进行威胁，并榨取了巨额和解金。他解雇了一名编制月度就业报告的经济官员，因为该报告惹怒了他。他甚至试图解雇那些理论上无权管辖机构的官员，包括美国国家肖像馆的工作人员。很少有助手对川普的这些举动提出异议，反而常有人鼓掌喝彩。在重塑总统职权轮廓的同时，川普也在对美国权力的象征进行实体改造。川普不顾一些顾问的反对，让人联想到海湾国家宫殿的金色装饰覆盖了椭圆形办公室，并告诉他们他得到世界各国领导人和访客的称赞。川普向来访者赠送印有川普2028字样的竞选风格的棒球帽，将这些帽子存放在白宫的一间办公室，尽管宪法禁止他再竞选连任。川普时代的标志是将联邦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统一生。川普周一说，我有权做任何我想做的事。白宫的发言人莱维特说，川普之所以能上任，是因为他无与伦比的政治直觉和理解美国民众需求的非凡能力。人人都知道总统川普是决策者。那么对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首先，第一呢，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中的牵头人罗伯特，这个也是保守派的大法官。尽管极右的一些人士认为大法官罗伯特有时候会偏向自由派，但是他总体来讲，他是被普遍认定为是保守派大法官。那么他今年呢，他就对川普提出过质疑，说川普啊，在过度使用美国的民主弹性。就他这个含义呢，就是他也没认为川普怎么违法了，或者是怎么越界了。他就提出观点，就是川普在总在用这个制度的边界，所以这个呢，你可以说是对川普的一种提醒或者是一种警示，所以他也符合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逻辑。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在组成这次内阁的过程当中，川普的大儿子呢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再像第一个任期那样的，我们只能够选择忠诚者。就言外之意，就是第一个任期川普呢顾及到各个方面的，包括专业性、权威性、代表性，然后弄了一些碍手碍脚的人，包括他选的司法部长，最后还任命了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所以这个川普大儿子说，我们接受教训了，这次我们只选忠诚者。那么选忠诚者这种结果呢，就是没有人再质疑了。我们可以分享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川普内阁会议超长时间，夸声一片，就是本周二川普召开了内阁会议，也对外开放。那么这次内阁会议呢，召开了3小时17分钟，这个在美国的内阁会议里面是非常非常长的记录。那么引起舆论关注的呢，是川普讲了45分钟开场白。这个开场白呢，川普回顾了他上任以来内政、安全、经济、外交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这45分钟。那么接下来2个多小时啊，就是内阁成员们发言。内阁成员们发言呢，无一例外的是用了非常夸张的这种表达来称颂川普。你看他这个报道，他举几个例子，这个都是有公开的视频记录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发言说，这是为最伟大总统效力的最优秀的政府，我只想说一声谢谢总统，为您效力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美国劳工部长洛利说，总统先生，我邀请您到劳工部门前的横幅前看看您那张美丽的脸，因为您确实是为美国工人变革的总统。那么洛利这个说法，他是指美国劳工部在他的大楼啊正面挂了一幅3层楼高的川普的肖像。洛利说，我很荣幸昨天揭幕了这面肖像。川普的中东特使最近弄得满身风雨的，带话也带错了的维特科夫在发言时说，当我们提供食物和援助时，民众为您欢呼，但我认为您并未因此获得应有的回报。维特科夫说，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意识到您才是该奖唯一且最佳的候选人，所以川普找了一些这个忠诚者呀，无条件的这种服从和崇拜，也丧失了这种监督和制约。第三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这两天呢，如果大家这两天在美国社交平台上观察的话，你会感受到一个非常热门的这种网络话题，就热门话题的标注呢，就直截了当，就川普死了或川普被担架推出去。这些热门话题呢，从周五晚上到周六，这个还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经历过这一次网络的这种过山车？我们分享《纽约邮报》的报道，可以复盘呢这一次惊心动魄的这个网络事件。《纽约邮报》报道标题就是“川普总统死讯传出后，网络流传，他依然健在”。网络上关于川普总统去世的谣言被大大夸大了，这让人毛骨悚然。那么《纽约邮报》报道的就这一次报道川普死了，这个社交舆论不仅是自由派、保守派的一些大 V 也在传播这个事件。它的缘由呢是，川普从周二开始就在媒体上消失了，这是川普上任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么长时间，从周三到周六，川普没有出现在媒体上，这个是非常反常的，这是无风不起浪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川普的行程是公开的，那么除了周二以后他就没有出现在公众场合之外，周五白宫发出的川普的周末的日程行程也没有任何安排，这也是很反常的。因为川普上任以来第二个任期，他周末一般要么是飞到他的新泽西的网球场，要么是飞到佛罗里达海湖山庄，或者要么去参加什么活动，安排的都非常满的。而且他离开华盛顿的时候，飞机上会制造一个大新闻，让舆论周末议论两天，然后周日下午返回华盛顿时候又会在飞机上讲一大通，然后又让周日晚上和周一的新闻又充满川普。但是唯独这个周末川普没有任何活动，记者也没被邀请到跟他一起去度假或者是回家的飞机，所以这个让舆论呢都参与广泛的议论。而且这次议论川普死了这个事儿啊，不光是社交媒体的自媒体，一些大媒体、保守派、自由派一些媒体都在参与这个议论。那么今天白宫他做一个辟谣，他说今天总统啊会在某个时间打高尔夫，随后白宫发了一个川普在高尔夫球场的照片。那么至此呢，宣告这一段舆论的风波啊应该到此为止了。但是有关川普的健康问题啊，这个还会持续的被议论下去。因为白宫有一个正式的健康通报，承认川普被确诊患有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而且呢他手上的手臂上的这个黑斑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甚至周四副总统万斯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候也谈论到接替川普的可能性。所以这些舆论呢，他都在助长啊这个川普身体啊出问题了这种舆论。但毕竟79岁的人了。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也门胡塞政府的首长和一些部长在以色列袭击中丧生。他这个报道是援引也门胡塞武装通讯社今天发布的这个新闻稿。就胡塞武装通讯社称，也门胡塞武装政府首脑和多名部长在以色列周四对萨拉的袭击中丧生。那么以色列方面呢，昨天已经公开了，就他们打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所谓的国防部长，还有几个情报系统的这个负责人。 LT 对这个新闻只有一个评论，就对付这种啊恐怖组织、宗教极端宗教武装组织，还只有以色列人有办法。美国每一次狂轰乱炸都缺乏针对性，以色列打击他们的针对性在以色列的情报系统啊能够深入到他们内部，这是以色列人他独到之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征兵，官员和专家质疑原因。就这个现在啊全世界都弄不太懂这个事儿，美国呢也不愿意解释，这个事儿还愈演愈烈。美国在加勒比海及周边地区大规模集结海军力量，这让加拉加斯的官员和美国专家不禁要问，此举是否像川普政府所说那样是为了打击贩毒集团，还是另有目的？7艘美国军舰和一艘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目前 位于该地区或预计很快会到达该地区，并携带超过45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白宫的副幕僚长史蒂芬·米勒周五表示，军事集结的目的是打击和瓦解我们半球的毒贩组织、犯罪集团和这些外国恐怖组织。这个它不是威慑，它是打击。但目前还不清楚美国的军事存在如何打击毒品交易。八月初，美国将提供线索，逮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悬赏金额翻至5000万美元，并指称马杜罗涉嫌贩毒和与犯罪集团有联系。委内瑞拉国防部长帕德里诺将军周五在一次活动中表示，委内瑞拉人民知道美国对我们国家发出军事威胁的幕后黑手是谁。我们不是贩毒者，我们是高尚而勤劳的人民。白宫的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五说，马杜罗政权不是委内瑞拉的合法政府，他是一个贩毒恐怖集团。马杜罗不是合法总统，这是这个贩毒集团的逃犯头目。哎呀，这个白宫这么一说，与白宫这次军事集结的目的要打击的对象就完全吻合了。那么路透社他引述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埃尔兰德斯·罗伊的观点说，此次美国的军事集结可能是为了对委内瑞拉进行某种形式的打击，但也可能只是武力展示。所以这次美国非常反常的这次军事集结究竟要干什么，路透社这个报道呢，他也无法得出个结论，是真的要去活捉马杜罗，还是只是一次威胁。因为按照川普政府讲的去干什么，就是打击毒贩集团、恐怖集团，以及白宫声明马杜罗就是恐怖集团，就是毒贩集团的。那么按这种官方逻辑推理，就是要去打，就是要去活捉。但是路透社呢，他也有一点怀疑是不是真的能够去捉马杜罗。因为他回顾当年美国要去捉拿巴拿马的总统独裁者诺涅加，那么当时派遣了多少美军参与这个行动呢？派了28000人，就28000人，你才能够十拿九稳的活捉诺涅加。那么现在只有4300人要去活捉实力更强大的这个马杜罗，所以路透社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认为好像也不至于去美军登陆委内瑞拉活捉马杜罗。 MT 呢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是我们从历史来看，美国逮捕巴拿马的总统用了28000人，但是你换个角度想，美国去干掉本拉登也只几百人参与的事儿，所以说不能用简单人数多少来判断这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所以这个事儿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观察。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了解两个方面有关中国军事或者是阅兵相关的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日经新闻的报道，标题是霍格塞斯提军事高层对话，中未回应，美对于张又侠来往感兴趣。现在这个张又侠呀，真是人红是非多，现在中国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焦点都集中到这个张又侠了，现在美国又来凑热闹，这个张又侠呀，看来不走上林副主席那条路还不行了，这个全世界都不答应了。日经新闻已获悉美国国防部长霍格塞斯提议与中国对口高官通话，但中方至今没有给明确回答。一位美国官员说，美方提议9月初，即9月3日，中国在北京举行大阅兵之后对话，若成真，这通电话将是川普第二个任期首次美中军方高层的交流。但匿名的美中现任和前任官员说，中方对此犹豫，因为北京没有看到双边关系有所改善的清楚的途径。这些官员说，美中对霍格塞斯5月31日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演讲解读迥异。过去美中军事领袖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峰会会面，但现任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因不明原因缺席了今年的活动。中方认为董军是理所当然的对口人选，但美方对于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往来更感兴趣。董军官拜中国海军上将，并非中共中央军委成员，不掌握解放军的决策权，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五角大厦的另一个沟通的途径是预定9月17日至19日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日经新闻已获悉，五角大厦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史密斯可能出席。 所以习近平呢，把中共的这种正常的政治秩序他打乱了，权力秩序打乱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只有少数人被习近平信任。你比如川普政府，本届一开始就点名愿意跟蔡奇沟通，因为你别人跟习主席说不上话呀。现在同样，国防部长说要谈的跟张晓霞谈，你那个董军呢，那是个花瓶，跟你谈什么意思？你都习主席都见不着，习主席开会你都上不了桌。所以你看，从这个新闻你能够进一步感受到，就习近平这种独裁的圈层是非常小，他信任的圈层非常小。尽管他获得了所有的中国的国家的权利在他一个人身上，但是由于独裁者本身的心虚、内心的焦虑和恐惧，他把他的权力的分享范围呢又弄得特别窄。这种很窄的权力的授权呢，与中国的国家秩序和正常的政治秩序呢又背道而驰，所以这就是一个很荒诞的国家秩序。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这是俄罗斯官方通讯社，他们今天在中国的微博发了一段啊引起全球媒体啊广泛议论的一个贴文。这个贴文呢，按中国网友讲啊，这个字数少，这个事儿大。它全文就这么两行字：俄罗斯总统将在看台上坐在习近平的右边，金正恩将坐在中国领导人的左边。然后留了一个热门话题：俄中关系。你看，俄罗斯官方卫星通讯社呀，人家爆料就透露，九三大阅兵，蒲总统在右边，金正恩呢坐在左边。那么这个短的信息有关阅兵的安排，本来应该是中国的事儿，而且是中国的机密的事儿，但是人家俄罗斯方面人家公开了，而且还选择在你中国的社交媒体公开。那么这个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LT 认为啊，至少两个方面很劲爆的信息。第一呢，通过俄罗斯人就出口转内销，他解除了外界对阅兵阵容啊的一个猜测，就胡锦涛再次被拖出去了，胡锦涛没份了。那么胡锦涛，不仅胡锦涛没份，其他健在的一些大佬啊都得靠边站。这与上一次大阅兵不一样，上一次大阅兵习近平的右边站一排来访的外国元首，左边站江泽民为首的老一代的什么领导人。那么这一次没你们份了，右边我们蒲总统站了，左边金主席站了，所以说你们这些老家伙们呢靠边站。当然不排除温家宝他们会出席，但是会边缘化，你靠不拢习主席。习主席的左膀右臂已经有人了，这是他传递的第一个信息。习近平进一步啊终结了非习近平的势力，所以他再次也粉碎今年以来中国民间和外界的一些传言，有一些退休的前官员的挑战习近平的权威。那么通过俄罗斯官方媒体的报道，习近平根本不了那些人，都给我靠边站，所以这是一个重大信息。而且这个信息由俄罗斯人提前爆料，这个还是有一些反常的。第二个重大信息呢，这个可能啊只有理解西方礼仪的网友能够理解出来，就俄罗斯人呢明显传递一种争风吃醋后的喜悦。因为在中国媒体看来，这次啊真正轰动性的大腕，就是参加这次阅兵的外国元首，中国的舆论议论最多的是金正恩。金正恩完全是出场啊，自带气场，完全是抢戏，他的风头盖过了所有人，不光盖过了普京，盖过了习主席。相信这次国际媒体在围观这次阅兵的时候，会把更多镜头放在这个金正恩身上。那么俄罗斯官方媒体，你看他今天他想表达的含义是什么呢？普总统坐习主席右边，金正恩坐左边，然后再标注热门话题俄中关系。他实际上是讲两个意思，第一呢是西方的社交礼仪最尊贵的客人是在主人的右边。那么他这个强调普京在习近平的右边，是强调我们普京总统啊才是第一客人，才是头牌。金正恩呢在左边，那是啊次要客人。然后再加上热门话题俄中关系，就是中俄朝这种三角关系当中，中俄才是最密切的。所以你看俄罗斯啊这个前超级大国，现在堕落到要与金正恩争风吃醋。 LT 不认为这个显示的中共更重视俄罗斯，中共当然他会必须得把俄罗斯放在更重要的关系上面，但是俄罗斯人拿这种啊中共的认可来炫耀，这个还是反映了俄罗斯人的一种啊自卑。就即便是金主席坐左边， LT 认为金主席的锋芒一定会超过普京的。这个就像啊中国有个很出名的那个小品，陈佩斯与朱时茂演谁是主角， 那么陈佩斯他的那个表演能力，吸引观众的能力，你不管你安排主角配角，最后观众还是去看陈佩斯。那么这次九三阅兵可能就会重演这样一种谁是主角次角，这位九三大阅兵呢增加了很强的八卦色彩。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昨天在中国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重大政治事件。中国的社交媒体不太可能去传播这个事儿，但是从昨天到今天，海外的中文舆论呢在广泛传播议论一个重大突发政治事件。重庆大学一栋高层建筑的外墙在29日晚上10点左右出现了大型的灯光投射的这个标语，政治标语，而且这种投影时间长达55分钟，就附近的人们都能看到，因为它是个高层建筑。这个标语呢内容主要是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还有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还有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那么还有一条是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那么对于这个重大政治事件， LT 呢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 LT 认为这个事儿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出现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所谓的敏感时间， LT 认为是两个方面，它非常敏感。第一，昨天与网友分享过，习近平呢现在开启了他独裁 3.0， 他不再满足于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他要求全党洗脑，要用习近平的思想去洗脑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共产党的官员，就他开启他独裁 3.0 的版本。这是继修改宪法或终身皇帝以及二十大全席加班，对其他政治势力清零之后，习近平又做出的一个新的重大的独裁步骤。那么在这个时候，重庆大学高层建筑的这个事件的出现，那就是对习近平的一种打击，或者一种嘲弄。你看这惊人的与彭丽发事件呢出现的时间节点是惊人的相似的。彭丽发在什么时候在四通桥去打出反对习近平反对中共的标语呢？那是在习近平召开二十大之前。习近平满怀信心二十大之前营造人民领袖的这种舆论氛围，但是彭丽发在四通桥振臂一呼，把这种所谓的人民领袖这种舆论氛围完全把它击毁了。所以习近平不得不在彭丽发之后仓促的结束清零运动，而且向欧盟的领导人表态，不追究年轻人的冲动，就所谓的彭丽发之后的白纸运动。所以这个彭丽发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给习近平的当头一棒，打乱了习近平的这样一种独裁节奏。尽管他继续按他剧本去演，但是让习近平低调了一个时期。那么这一次同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阶段，习近平要通过他的九三大阅兵要向全世界宣誓他成了反美团伙的带头大哥，这个是他要宣誓的，他所谓的国际领袖是邪恶轴心的帮主，这个是他要宣誓的。包括你看俄罗斯人他自我矮化，我们蒲总统在右边，金正恩呢才弄了个左边，为争宠啊争风吃醋，这个是习近平呢他满怀信心很陶醉的一个重大事件，就像他召开二十大一样的，他要宣誓一统江山，对其他非习势力清零。那么这一次他希望通过九三阅兵表达出一种他在邪恶轴心里边成带头大哥这种喜悦的时候给他当头一棒。第二呢，在他开启所谓的独裁 3.0 的时候又给他重重一击。所以这一次重庆的这个行动不一定有彭丽发那个事件那么大的冲击力，但是他会有类似的政治效应的。这个习近平愿不愿意这种事发生呢？当然不愿意。习近平愿不愿意这种事在中国国内传播呢？当然不愿意。这就是他这个事件的意义所在。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从坦克人的出现到彭丽发的出现经历了30年，这30年差不多是过了两代人。所以彭丽发事件呢向全世界证明，就中国的民主的火种还在，就中国人追求民主的这种精神和意志还在。尽管间隔时间长了一点，但是这种勇气和精神是仍然在中国存在的。那么彭丽发被消失后出现了白纸运动，白纸运动被镇压后，人们也在观望中国的这种民主浪潮又会间隙多长时间。那么重庆事件的出现让人们感受到这种民主的火种彭丽发的这种义举的影响 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在中国社会是在发酵的。所以 LT 认为重庆事件它表明中国人不会像六四以后沉默那么大那么长的时间那么长的周期，就六四镇压对中国人民的恐吓效应是非常大的。但是彭丽发事件之后不久的时间出现这种重庆事件，它表明了中国民众对这种独裁的忍耐啊是越来越难以忍受了，会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所以它也会激励更多的中国人做这种政治上的反抗。因为给政府添堵啊，或者是给习主席添堵的事儿，每天都在中国发生。为什么彭丽发、重庆事件、白纸运动这些受到国际舆论更大的关注呢？你比如说江油照相馆，这个都还是因为一些个人利益啊，或者是因为一些具体的事件冲突引发的。像彭丽发、像重庆事件、像白纸运动，这个跟共产党并不是因为一些个人利益的冲突损失，这些政治事件它都是一种为民请愿，是代表人民与共产党与习近平做斗争的。所以重庆事件在中国会进一步发酵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事件它也反映出来一种啊高科技反共或者科技反共啊的一种形式。你看这位勇士呢，他是经过精心算计的，他用了一台高性能的户外投影灯，并且他安置了三个监控以及远程定时可控开关，他是在一家人都安全出境以后他启动了这么一个遥控开关。而且他选择的时间也是与九三大阅兵有关，因为在九三阅兵各个大学要求大学生在学校啊观看九三大阅兵，那么周五也是各个学校催促学生回校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所以选择这么一个时间，他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看到。那么在今天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按这种思路可能就会滋生出来更多的反共反习的这种方式，它会激励更多的人做这类的事情。当然真正对习近平、对中共啊能够产生制约作用或者是能够推翻中共的，可能还是需要啊现实生活当中。但是这种啊科技反共、这种技术反共本身，它可以啊帮助中国民间的民主觉醒，它会激励更多的人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所以今天网络上流行几个视频啊，你看着还是很有意思的。就重庆的警方用了55分钟才找到这个投影仪，然后呢警方进入了人家放置投影仪的酒店的这个房间，全程就被这个老兄啊监控视频的录像录下来。你能感受到就这些警察呀对这种啊科技反共他们是毫无思想准备，也是毫无办法，也是垂头丧气。甚至这些警察可能要为这55分钟才找到这个投影仪呢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可能呢也会受到中共的惩罚。所以这种科技反共它增加了啊这种可视感。那么从社交平台我们得到一些信息呢，就这位勇敢者呢目前到了欧洲，相信呢也会得到有关国家的这种庇护。如果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能够在中国国内啊进一步发酵的话，它就会给习近平的独裁 3.0 和大阅兵带来很大的负面的冲击。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